我们要继续学习牧羊之君系列讲座的第五讲，向大家介绍圣经中一位伟大而杰出的英雄人物大卫。今天的主题简单说就叫恩将仇报，是关于报复与宽恕的教训。不少的卖座大片、好莱坞大手笔，其实都有剽窃之嫌。很多之前已经被拍成电影的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，其实是剽窃于圣经。比如有一部古代传奇故事，和圣经相似度极高，多次被拍成电影，片名叫《罗宾汉和他的快乐伙伴们》。有位牧师说，圣经这段应该叫大卫罗宾汉。圣经中所描述的这段大卫生平中的特殊经历和罗宾汉如出一辙。我去过英国诺丁汉，见到过一尊罗宾汉雕像。故事发生在大约主后1100或200年间。多数人相信，无论小说作者是谁，都是抄袭。圣经人物大卫，比如罗宾汉，也曾被国王追杀，他和一帮快乐的伙伴藏身于密林，遇到问题就去请教一位祭司，或称神父，或修士塔克。传说中有位美丽的少女，还有一位不称职的王子。各位主人公的故事，很大一部分情节都是今天要讲的大卫的一段经历。您可能还不明白我的意思，别着急，过一会儿您就会恍然大悟。上一课学习大卫的故事结束在撒母耳记上22章，今天的任务，求主的恩典，我们要研究撒母耳记上从22章开始一直到26章，当然很可能要跳过25章。25章讲的是拿巴和亚比该，我们会在下一课专设一讲。大卫藏身在亚杜兰洞，跌至人生的谷底，他孤身逃亡，失去了亲朋好友，甚至得逃离教会，还被迫放弃了工作，转瞬间一无所有，亲人离散，被困洞中不见天日。他或许想，主啊，你真让我做王吗？我还不够惨吗？您是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其实约瑟当年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他曾梦到宏伟的愿景，自己被众亲人跪拜，随后就被扔进坑里，差一点就被活埋了。他或许也想过为什么这样。上帝也为你制定了蓝图，带你去天国可是非同小可。你或许也担心天路历程有哪些危险，但上帝必会一路同行，随时帮助你。大卫藏身在山洞，第一节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。大卫是逃脱艺术家，他一次次的成功脱身，父亲兄长听到消息全都赶去投奔大卫。当然家人来会合很可能还有个原因，扫罗已经毫不掩饰想除掉大卫的阴谋，他极有可能会试图伤害或者劫持大卫的家人当作人质，因此留在伯利恒城里很不安全。于是家人团聚，躲在伯利恒西南的一个洞穴。继续读第二节，凡受窘迫的可怜人，欠债的被追债，心里苦恼的人都聚集到那儿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，这个数字肯定会有波动。不敢说别人，但如果我自己组建内阁，绝不会挑选债台高筑、忧心忡忡或牢骚多的人，那些是牧师的工作。希伯来书11章讲到忠心的信徒说，这一群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漂流无定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。保罗在希伯来书写这段文字时，很可能是想到当时的大卫，他们在荒郊野岭四处逃亡， 洞穴间居无定所。这张照片就是亚杜兰洞，它刚被发现时面积比现在大，后来才被确认。这片区域原属犹大，或后来归入犹大。这里曾是个面积很大的洞穴，跨越千年，因侵蚀作用渐渐缩小。大卫带着一群勇士，实则是三教九流，由此步入新政权。有个细节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他们个个都能找到大卫？扫罗王穷追而不得，可别人都能找到。互联网？不，谁知道？肯定没有法位置共享。那他们之间应该有某种秘密沟通方式，能互相联络。消息渐渐不胫而走，家人都来投奔他。除了扫罗之外，大卫藏身的山洞俨然是公开的秘密。还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虽不是所有的投奔者，但大部分都来自犹大支派。大卫离便雅悯越来越远，最终逃到犹大地。第一次的海湾战争当中，伊拉克有一群忠心的追随者把萨达姆侯赛因藏起来，并坚持始终未透露给任何人。他们视之为领袖，誓死效忠。但是在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族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仇恨，犹大人对大卫也是绝对忠诚，其他十一个支派恐怕未必如此了。上帝借此机会让大卫接触到社会最底层，并得到了社会弱势群体的拥戴。大卫聚集起团队，调节各种争端，让大家同心同德。有些人债务缠身，在圣经时代，穷人可以抵押自己贷款借钱。扫罗统治期间没尽好君王之责，以致社会经济衰退，借钱之后若无力偿还，便会被卖身为奴。这群人不仅是因破产而投奔大卫，也有可能是私自逃跑的奴隶。从其他章节不难看到，扫罗习惯以抢掠为手段，他先抢夺一部分土地，再赏给另外一批人。缉拿大卫的诱饵就是房子、田地和葡萄园，赏赐的出处不外乎强取豪夺。撒母耳预言，你们迟早会后悔选王，他会把一切据为己有，一语成谶。百姓这些人都饱受压迫，才投奔大卫，而大卫竟成功的让每个人都融为一体。一群乌合之众、鱼龙混杂之徒，竟至终成为一代世界强国的奠基人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聚集这样一群人，有税吏、娼妓、说脏话的渔夫和臭烘烘的牧民，被凝聚在一起，受训成为献身的使徒，甚至最终改变了世界。使徒就是耶稣的勇士。不难理解，大卫正像是耶稣，使用最卑微的人。当他们穴居在山洞，大卫写下诗篇94篇22节，但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我的神是我的避难所。大卫在逃亡之旅中竟写下了无数诗卷，他感叹上帝是避难所，是岩石，是群山，是他的庇护所。400人的队伍很难长期隐蔽。扫罗王终于得到了线报，于是先知加德，撒母耳记上22章5节，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这是圣经中加德第一次出现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亚杜兰洞处在崎岖的山地，你们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加德自此正式出场，他加入大卫麾下，后来做了大卫的先知。大卫的随从亲眷可见也确有贤能志士助他建国立业。加德很可能是撒母耳众门徒的一员。撒母耳年纪老迈， 便差派加德传耶和华的话给大卫，赶紧转移，此地已经暴露，你们的下一站就是要尽快逃到犹大地去，到森林里去，马上下山。大卫很听话。要是往后读到后面的章节，撒母耳记上22章17节会啊，看到扫罗召开议会时或皇家法院，他紧握长枪端坐，质问你们当中有个人成了叛徒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大卫随时想杀我？果真如此？不，我儿子还和他串通一气，连亲儿子都背叛，你们不觉得无地自容吗？叛徒逃上山，还想要聚众谋反，你们却知情不报。扫罗的内阁成员没人回应，但最终叫多义的以东人站了出来。上一堂课我们提到过，大卫去找祭司，在上帝的殿里，祭司给了大卫饼和一把刀。大卫谎称有秘密任务，亚西米德毫不知情。当时有个以东人多义看到了那一幕，他或许因被疑似不洁净被扣留，根据利未法，不洁之人要被扣留隔离直到洁净为止。多义作为扫罗的司牧长，没理由在那儿，除非有特殊的原因。他并不明白前因后果，只看到大卫和祭司谈话，但这位扫罗的司牧长向王举报，报告我以前见到过大卫，不是现在，但他见过亚西米勒，还拿了食物和兵器。扫罗一听火冒三丈，完全失去了理智。撒母耳记上撒上22章17节，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竟然利用圣职和大卫串通，明知大卫逃跑竟不汇报，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圣经里极少会看到士兵不服从上司的命令，但若二选一，扫罗王还是上帝，百官仍是以上帝为先，我们绝不会屠杀祭司。其实扫罗被邪灵所缚后的种种反常的举动，众人早已疑心，现在竟要杀祭司，没人肯领旨，也没人被判忤逆罪。扫罗只是四处张望，看谁会主动请缨。悬赏令早已经公告天下，他转身又看多义，王说就你了，你去杀祭司。多义可以调遣自己手下牧羊的仆人，以东人多义肆无忌惮。他们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，不止疯狂杀害祭司，又用刀将祭司城中除一人漏网尽都杀灭，挪伯中的男女孩童、吃奶的婴孩和牛羊驴。若当年扫罗忠心灭绝亚玛利人，便不会有这场灭门惨案。但多义派手下遍寻祭司居住的城镇，不止杀害祭司，而是屠戮祭司所有的族人。只有一人成功逃脱，他就是亚比亚他。后面的章节这个名字还会再出现。扫罗让圣灵离开，接下来便抵挡上帝，堕入深渊。他不仅抵挡上帝，还抵挡所有忠心之人，憎恨所有爱大卫的人，甚至不惜大开杀戒。祭司完全是无辜的，甚至未经审判，没有任何取证，没有宣判定罪，就横遭灭门的血腥屠杀。只有一人亚比亚他逃脱。撒母耳记上23章6节经上说，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义拉见大卫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以弗德，他逃到基义拉找大卫，他的手里拿着以弗德做个特殊标记，当众祭司被追杀，他逃跑后悄悄潜入耶和华的殿。他担心约柜遭殃，又抬不走约柜，拿不了灯台，搬不走桌子，便决定拿走大祭司的袍子。大祭司会穿戴一件非常特别的圣服， 那件圣服上的以弗德和祭司平常穿的细麻布以弗德不同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穿的是普通的细麻布以弗德，大祭司这件外袍极其精致，看一张幻灯，这就是以弗德。中间挂着镶嵌12块石头的金胸牌，以弗德双肩每边另各有一块蛋白石，据说有2种不同的颜色，有人说是绿色和红色，就像信号灯。亚比亚他带着这件大祭司的以弗德逃出圣殿，这位唯一的幸存者最终成为大祭司。现在大卫有了先知，有了祭司，还有一支军队。新政权已经初具模型，飞速成长，唯一幸存的祭司也来投奔新政。当大卫隐身在丛林的深处，听说基义拉边境百姓被攻击，那座小城与非利士的村子接壤，生活在那个年代千万别住在以色列边界，挨着摩押你是第一个靶子，靠近北部亚述你也是第一个靶子，最好住在以色列最中心。基伊拉人在犹大的最南部，紧邻非利士人的边界，每到收割季节就会有外敌入侵，非利士人来抢夺丰收的禾场。基伊拉人听说大卫有军队，还当过大将军，百姓说请您来帮我们赶走非利士人吧。大卫问主啊，我当怎样行？你要我去反击非利士人吗？耶和华说去吧。士兵们议论道，开玩笑嘛，躲避扫罗追杀还不够，还要和非利士人为敌。大卫便去找亚比亚他，想再确认一下，看您有以弗德，有乌灵和土明，既然您是祭司，尽管很年轻，您是唯一的祭司，请帮我求问主是否该去攻打非利士人。祭司取出以弗德，不知是穿上还是平铺在面前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但犹太人传统的理解是两个肩膀上分别是乌灵和土明，一个是可以或者是正确，另一个代表否定结论，每次有一边会发光，或是发出某种声音，或是某种信号，代表天启神谕，当然和德尔菲神谕没关系，而是传达上帝的意思。总之祈祷后祭司会得到指示，比如右肩亮代表上帝说我会和你们同行。于是他们就下去与非利士人大战一场，大卫就击杀他们，不仅仅是打败，夺回被抢的基伊拉的禾场，还洗劫了非利士人的老家。大卫要养活军队，400口人需要一大批粮食，有谁在家请客请过400位客人？追随大卫的前提就是有没有吃的，自己没庄稼，索性抢劫非利士的禾场作为军队补给，顺便多储备些食物，还能抢一些牲畜。消息又传进扫罗的耳朵，大卫正住在某某城，有门有栓。扫罗想，哈，基伊拉在山上，大卫躲在有门有栓的城里，我刚好去布下天罗地网，让他插翅难逃。大卫得到消息开始担心，很可能是约拿丹悄悄给大卫报信，楚军总会有最新情报，再说国王要召集大军追讨大卫，太子约拿丹不可能不知道。大卫得到消息扫罗要来进攻，必须决策是继续逃亡还是固守城池。到了撒母耳记上23章第11节，大卫祷告耶和华说，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扫罗究竟会不会下来？上帝啊，求你指示仆人。耶和华借着以弗德回答，扫罗必下来，扫罗马上就到，他肯定会来。大卫又问，基伊拉人会不会将我和我的人都交在扫罗手里？上帝答，会的，他们肯定出卖你。大卫刚刚应他们的迫切恳求，拯救他们脱离敌手，上帝说他们会把你交给扫罗自保，绝不会犹豫。这让我想起耶稣荣入圣城时， 百姓向大卫的儿子欢呼何塞纳，刚刚吃完主赐的饼，转身便翻脸无情的叫嚣，定他十架，定十字架。可见人心叵测，基拉人也会过河拆桥。上帝说你们最好快逃，其实大卫几乎无处可逃。有一篇描述大卫逃亡时他逃离基拉城的情景的诗篇，而他们只能返回密林，撒上23章第16节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倚靠上帝得坚固。有这样的朋友何其蒙恩。约拿丹在大卫经历试炼时亲自来坚固，不只是鼓励，更帮他握紧上帝之手。有几个朋友能有如此的胸襟。他约拿丹明知大卫被上帝拣选为下一任王，而他自己是现任储君，但他却说我接受上帝的安排，即使他将来会让你取代我而登上王位。多么了不起的朋友。他不仅只说说我知道大卫，你必升高，我必卑微，他还鼓励对手直面暂时的艰难，完成上帝的使命，完全的无私和忘我。到天国我一定去找约拿丹，他实在令人钦佩。他坚信耶和华必然有能力以少胜多，便和随从二人勇闯敌军心脏。约拿丹鼓励大卫，并且不遗余力的倾囊相助，不愧是真兄弟。罗宾汉还是位优秀的射手，大卫也是位弓箭手，他不仅只会甩击弦石，还会用刀，用哥利亚的刀。约拿丹送给大卫一把弓，大卫当然不会只当摆设。我不是非搜罗二人的相似点，但大家不熟悉大卫射箭，只记得他的击弦石或大刀。无论如何，大卫又得逃亡，约拿丹来兼顾他。继续往下看，回到第16节，撒母耳记上第23章，约拿丹说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，我很乐意做二把手。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，扫罗知道你瘦高的事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这是圣经中大卫第三次和约拿丹立约。大卫也不忘记他们的约，大卫仍住在树林里，约拿丹独自返回自己的王宫。耶稣有没有来与我们立约，然后离去，回到他的王宫，天国的王宫？有人说朋友就是你能对他畅所欲言，又有人说朋友会为了你不惜与全世界为敌。约拿丹来找大卫并鼓励他，同样在主里耶稣也是这样的挚友。大卫经历了九死一生，扫罗听说了他藏身的密林，于是又派出军队去围剿，一共是3000人。经上三次提到扫罗挑选了3000精兵，3000人的军队，看来这是他的幸运数字。他听说大卫藏在密林，便带着大军打包围战，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3章26节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，看似天衣无缝。但是想想这情形，在敌人的包围圈，上帝说大卫我选了你，但没把你放进密封罐，可我必会救你，你不必担心，我知道很艰难，但我陪着你。经上说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眼看扫罗就要收网，3000精兵对400散兵，实力虽然悬殊，却胜负难料。忽有使者来报告大王请速回，非利士人犯境抢掠。这可真让扫罗为难，抓到大卫是自己的夙愿，可只因他专注于一场上帝从未让他卷入的战争，却给了外敌入侵的机会。我们有多少次热心的卷入 上帝不让我们介入的征战，却因此耽搁了我们本应完成的任务。信使来报信的时间不早不晚，请王速回，非利士人已经大军压境，如果群龙无首怎么开战？可扫罗这边马上就抓到他了。信使这边，您的王宫家人财产一切都危在旦夕，可我要抓大卫，得马上出发。王不得不回去，扫罗肯定进退维谷，终于要收网了。他不想把王权拱手相让，那么应该如何抉择？经上说，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西罗杰。学历史会看到有好几次上帝以相似的方式拯救自己的百姓。宗教改革期间曾经一度改革的信息正在传播，圣公突飞猛进，教皇想要攻打忠心的信徒胡斯派、瓦典西派，但当时有两位教皇候选，两位候选人明争暗斗，改正教才得以成长。有一次，时任教皇正准备派军去攻打新教的改革者，穆斯林打来了，他们从东境入侵，教皇不得不调派所有的军队巩固东境边防，教会有好几次濒临绝境，几乎再无翻身的机会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上帝出手了，他围魏救赵，扰乱逼迫百姓的敌人，危机自然迎刃而解。这也正是大卫经历的一幕。那个地方叫逃亡之岩，你我也有逃命之岩，对吗？大卫从那里上去，他们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。隐基底是个地名，很多人可能闻所未闻，它就在全球水平面最低点的附近，在一片荒漠，也是死海古卷的发现地，四围到处是山洞、山崖、山峦、峡谷。这里位于炎热干燥的低处，但附近仍有一方隐基底清泉以及若干处优美的景致。在死海的西海岸，总共仅有两处是淡水，入海的水源这是其中之一。经上提到大卫住在隐基底的洞穴，肯定和稀缺的饮用水源有关。400人的日常用水很可能就是这口泉。这里山势陡峭崎岖，又被称为山阳山脉。听说过死海古卷吗？有个牧童不小心丢了山羊，他把石头扔进山坡上的一个洞穴，却听到哗啦一声，显然并不是撞击岩石的动静，而是罐子被打碎了。他爬上去发现了很多卷轴，就割下一段当纪念品出售，后来才知道那是无价之宝。现在请打开撒母耳记上24章，我们稍微读一下这段，这里刚好阐释了今天的主题：恩将仇报，报复和宽恕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把入侵的敌军赶走，有人向他告密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于是扫罗走进去，却刚好走进大卫藏身的洞内。山洞里面光线昏暗不明，洞穴很深，或许山里狂风怒吼，洞里能听到外面，但扫罗听不到洞里有人。大卫他们悄悄耳语，总得有点声音。跟随的人劝大卫说，耶和华曾经应许让您做王，就是今天了，冲出去，咱抓住他，杀了他，您就是王，冲吧。不是原话，但就这个意思。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这也是引用前面的经文。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地靠近扫罗身后，手拿一把匕首，很可能和剃须刀一样锋利。他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 又悄悄溜走，这是皇家定制的专属王袍。大卫因此却心中不安，仅仅割了一片衣角，他都充满自责。怎可能动过丝毫弑君的念头？他尊重扫罗，警告随从，是耶和华高他为王，既是上帝所定，我断不能伤他，赏罚在主，连割了一小片王袍都深感内疚。大卫说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还是我的老丈人。他没提岳父，但这也是理由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他毫无觉察，去和部队会合。大队人马就在山谷，随后大卫也紧随其后走出去。呼喊扫罗的声音回荡在山谷，我主，我王。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谁是受膏的君王？二人都是，但大卫受膏要取代扫罗。大卫说，我尊您是我的主，我敬您是我的王。他说，我主，我王。扫罗一回头，大卫就在身后屈膝而拜，说道，你为何轻信人的谗言？其实只是扫罗自己疑心，这样说为了给他留面子。那些只是恶人的诬告，我绝对没有想过要害您，那是假消息。今日您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就在刚才有人叫我杀你，还好他没报出那个名字。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还继续，我父啊，岳父当然也是父。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大卫伸手拿出一小片衣襟，王赶紧一蹬衣角，果然少了一块。扫罗心里咯噔一下，哦，哇，刚才差点没命。几分钟前，大卫和400勇士要杀他，易如反掌，他们却并没有动手。大卫完全有理由名正言顺的正当防卫，他可是来杀我的，是他先要杀我。按公众理解，若有人私闯民宅要行凶，主人杀他叫正当防卫。古代也有类似的法律条款，随从都说，上帝把他交给你了，这就是天意。有趣的是，上帝似乎给了大卫手刃敌人的绝佳机会，也给了他放弃与否的选择权。你有没有得到过类似报仇雪恨的机会，心想，哦，看我现在要一雪前耻，你还有啥好说的？或至少口头报仇咱扯平了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，然后坦然的暗自幸灾乐祸。也许上帝给你机会去报复，只是希望你放弃那个机会，证明你明白成为基督徒的意义，证明你能够以善胜恶。因此大卫说，看我刚刚放了您一马。扫罗无法否认，大卫完全有机会置他于死地。您为何要听信谗言？我父啊，请看我手中这衣襟，我割下你的衣襟并没有杀你，请您相信我，我从没有恶意想叛逆你。我能杀巨人，刚才下手并不难。我有时会想象那幅画面，你虽然猎取我的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愿主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。大卫为何用这种方式对话？只有扫罗在听，还是全军都在听？扫罗的人都能听到，大卫的人也在听。将来某一天，绵羊山羊会分裂两队，每只眼睛都能看到事实的真相。魔鬼说，哦，上帝不公平，但一切证据会大白于天下。大卫说，我的手不曾加害你。你有没有曾觉得义愤填膺，特别想报复？大卫说，我不会，若有一方背叛，肯定是您。即使我被不公正的追杀，也不会自己伸冤，上帝会为我伸冤。 大卫将一切向主交托，断不肯伤害扫罗，然后他继续呼求扫罗：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您是王，何必追我？我这放羊娃不过像死狗或个枣，听听，连狗都不如，是狗身上的跳蚤。他把自己降卑至极点，说：您是以色列王，该去打非利士，干嘛追着我不放？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当大卫向扫罗说完这番话，扫罗良心发现，幡然悔悟：我儿大卫是你吗？我刚刚还一心恨不得除掉你而后快。扫罗后悔的放声大哭。大卫的话竟感动了他：我怎么了？我以前不是爱主又爱惜百姓的吗？何时被仇恨蒙蔽了眼睛，竟莫名其妙攻击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？经上说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大卫一生大部分的麻烦都源于家里的人，自己的儿子、岳父还有兄长。扫罗大哭，最后终于承认错误啊！听听他的忏悔：你今日，这是第十八节，是以善待我，主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杀我。人遇见仇敌，岂肯善罢甘休？主有没有说要爱仇敌，要善待逼迫你的人？你们要以善胜恶。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，以善报你。大卫有没有得到上帝回报的奖赏？你若饶恕仇敌，上帝会不会奖赏你？以善胜恶谈何容易，特别是当你好不容易有了报复的机会，却要放弃吗？不仅放弃报复，还要以善报恶。今天读的存心节，善待仇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什么意思？善待敌人就是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。这里的炭火是指定罪。当大卫一手拿着扫罗王袍的一角，一手握着匕首说：我刚刚就能杀您，却没动手，是您一直在误会我，便相当于把炭火放在扫罗头上。他显然毫无借口，要赶尽杀绝，他在自己的军队面前无地自容。咱们的王一再追杀大卫，可人家从来没做错任何事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报复某个人，不要以恶制恶，而要以善胜恶。最终扫罗王终于承认，第二十节：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。约拿丹之前也提过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。大家是否了解古代的以色列王？北以色列国的江山不断易主，而南犹大王几乎一直是大卫家族。以色列王从巴沙、新利、暗利，再后来到耶户，不同支派轮流坐庄。每次新王登基，第一把火是什么？屠戮前任的后裔，斩草除根，确保今后永绝后患。倒也不难理解，扫罗很了解帝王之道。大卫，你要是继任，会不会也灭我家满门？会不会屠戮我的子孙？会不会杀死我的羊？大卫承诺绝不会如此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，扫罗就回家去，回王宫，随后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。再读一下第二十五章第一节：撒母耳死了。重大事件，他从小就被母亲献与上帝，领导百姓多年，去世时已至耄耋或百岁高龄。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很多很多年，从孩童一直到年迈。他和参孙时代重叠，直到大卫的时代，撒母耳的去世绝对是史诗级的损失。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，将他葬在拉玛。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， 不知大卫有没有去参加葬礼。他或许仍担心扫罗会设下埋伏，只等他在葬礼上露面，瓮中捉鳖。但故事还没结束，我们先跳过25章，留在下一堂课分析，直接看26章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扫罗故态复萌，但他暴怒时没有音乐理疗师为他演奏舒缓情绪，他又乱扔长枪。西弗人悄悄去给扫罗打小报告，大卫和他的人正藏在我们那边的旷野之地。基比亚见扫罗说，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，又带了3000精兵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大卫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他什么都没做，但在扫罗的脑海里挥不去对王位的热衷，他不接受上帝的旨意。这是圣灵忧伤离开的原因之一，他只想杀大卫，改变历史。受膏又怎样？我要改变预言。他无法自控，而被追杀的大卫再也不敢相信他了。王竟敢杀祭司，可王还是王。扫罗就起身带领3000精兵下到旷野。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，在路边。大卫住在旷野，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杀自己。二人接近时，还好大卫先看见王。大卫打发人去探听，知道扫罗果然来到。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。当时或许月光皎洁，扫罗带的3000人早就见怪不怪，睡得很安稳。他们并不担心大卫会偷袭，反正也不会真的打仗。卫兵睡得很香，而大卫曾和扫罗行过军，他曾帮王拿兵器，深谙禁卫军规则。王肯定不会睡在营地外围，否则可能会有危险，会成为靶心。王身边必有顶尖高手护卫。他紧挨着元帅亚米尔，扫罗的堂兄弟，扫罗的叔叔的儿子。大卫能认出扫罗的营帐，因此才敢深入虎穴。看来上次王没听清，我不是敌人，我得再去给他提个醒。于是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，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？大卫胆识过人，这支队伍首要任务就是搜捕大卫并格杀误论。在某个夜晚，夜幕深沉，大卫想，我何不乔装成对方的战士？我熟悉他们的军装、巡逻的规律、运作的模式。总之，士兵在晚上安营的时候，不时会去营地外散步，晚点再回去报道，混进去并不困难。大卫问，谁敢去？谁跟我一起去当敢死队？我要潜入对方军营的心脏。到天国有几个人我必须拜访，比如约押的兄弟亚比筛，他也很勇敢，很健壮，也曾杀敌无数，也是勇士。具体章节得查一下。他后来也成了首领。谁和我去？亚比筛说，我同您一起下去。希望当主耶稣问谁跟我去，我说我去，和主同行还怕什么？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。我们往下读之前请注意一个细节，谁知道婴儿常常有某种恋物癖，比如小毯子或安抚奶嘴，一拿走就大哭不止。扫罗总是枪不离身。经上提到过，大卫弹琴时扫罗握着枪，一共有2次。扫罗预备要屠杀祭司时，他坐在大树下也拿着枪，睡觉都握着枪，这是一款非常特殊的武器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 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二人潜入军营，卫兵们鼾声如雷，成了掩护。亚比筛悄悄地对大卫说，现在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山洞里劝大卫杀扫罗就是这句话。要是您不愿动手，让我来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，我保证绝不会失手。大卫对亚比筛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必须提醒大家一句，牧师也是蒙上帝呼召的。从现代意义上讲，牧师在传道和教导时也要求圣灵恩膏，这也是在提醒我自己，即使你觉得自己正确，义正辞严，若要否定蒙上帝呼召的工人，也请务必三思而后行。保罗受审时，他眼神不好，不知对方是大祭司，据理力争，言辞非常犀利。有人警告他，你辱骂大祭司吗？保罗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，上帝警告我们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今天我不会就领袖与权威的主题分解出一整篇正道，但我还是得提醒大家，就是当你口出妄言诋毁蒙上帝呼召的工人时，上帝不会喜悦这样的行为。预言之灵也有过相关这类教导，听起来好像是为我自己铺路，但经文确有此意。大卫说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有时是动舌头伤人。大卫的意思是，扫罗只要活着，只有上帝决定他的命运，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寿终正寝，或是出战阵亡死于非命。看看大卫的忍耐，他说，虽然你以高我为王，我也翘首以待，但我不确定时间地点，也断不会凭着自己去张罗，我会安心等待你来安排，这是怎样的坚忍。他说，上帝呀，若扫罗死了对我更有益处，不管他老死也罢，战死也好，或是病入膏肓，都要看你的意思，我绝不会出手害他性命，全由主您来决定，我万不敢出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亚比筛和大卫竟敢在敌营开会，四处可都是扫罗的士兵，肯定有鼾声如雷当背景，看看接下来如何。大卫说，亚比筛，请帮我去把扫罗的枪取来，注意是他的枪，那是他的贴身宝贝，还有水瓶，在炎热的荒原地带没有水活不了几天，把枪和水瓶拿过来，拿了这两样东西我们就回去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二人就走了。他们向营地外撤退，从战士的睡袋旁边走过去，却并没有被发现，直至出来到了营地之外，刚好旭日东升，大卫爬到对面的一座山上。经上说，之后大卫过到那边去，远远地站在山顶上，与他们相离甚远。面对专门来抓捕自己的3000战士，还是小心为妙。何况二人刚刚还潜入营地，让王颜面尽失，扫罗已经气疯了。天色大亮，每一个士兵都听到了动静，大卫唤醒了所有人。战士惊醒，还以为是战斗警报。大卫向扫罗的大将亚尼尔喊话，嘿，亚尼尔啊，你为何不答应呢？亚尼尔反问大卫，你是谁？竟敢呼叫王呢？大卫和亚尼尔，别忘了，大卫还是以色列的优秀歌手，毕声音洪亮，很可能是中音加低音全能歌手，声音能够传递很远。大卫指名道姓，隔山叫阵亚尼尔，质问，你不是以色列的勇士吗？今夜有人闯营，要害死你的主，你为何没有保护好王呢？你这样是不好的，你们都是该死的。 没有保护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儿？扫罗满腹狐疑，转身查看。我的水瓶呢？枪呢？他一睁眼就得先拿枪。一转念，糟了，死里逃生第二集呀。同样愚蠢的错误，我竟犯两次。扫罗听出大卫的声音，多么悲哀！他认识大卫的声音。有人明明认识或记得上帝的声音，却仍躲避上帝。扫罗问：“我儿大卫，是你的声音吗？”“主我的王啊，是我的声音。”“我做了什么？我手里有什么恶事？我主竟追赶仆人呢？请拿出证据让我明白。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，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，愿耶和华收纳祭物；若是人激发你，愿他在主前受咒诅，因为他赶逐我，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。说你去侍奉别神吧。”这里又是重点，不能一带而过。以色列人梦想是什么？有始至终最大的梦想，莫过于住在应许之地，享受耶和华的产业。约书亚已经将产业分配妥当，百姓都有自主的土地。大卫说：“我现在无家可归，亡命天涯，四处流浪。你们把我赶到外邦的土地，是要逼我拜外邦的神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大卫痛心疾首。第二十节，继续陈情：“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。”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枣，一个鹧鸪一般。扫罗说：“我有罪了，孩子回家吧，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才怪。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。”注意这里，扫罗头一次承认：“我真是糊涂人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”好吧，他是在忏悔，是在认罪，但只是法老式的忏悔和认罪。撒旦最终也会承认自己的愚蠢，并跪倒在耶稣脚前认罪，但并非真心。全军战士都盯着，而这是大卫第二次饶他一命，自己却执意追杀大卫，只因为担心宝座不稳。大卫回答：“枪在这里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来拿去。”注意，一个人，哈哈，别全军出动。他很可能把枪扔给少年人。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。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。意思是我并不担心你怎么看我，反正我不会再信你，唯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，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上帝从没有说你会无灾无难，但他救我们脱离患难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扫罗对大卫说：“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既行大事，也必得胜。”于是大卫起行，他并没有和扫罗一起回王宫，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面对面交谈。回顾这幅场景，扫罗执意追杀大卫，只为永绝后患。上帝说：“生死在我，不由你。”我知道有人被伤害之后气得发狂，即便害人者去世多年，始终心意难平，恨得牙根发痒，不愿放下。记得有一次我问某人：“你父母去世这么久，你怎么还不肯原谅他们？”他答：“如果我不再生气，他们的惩罚就结束了。”可你惩罚的并不是他们，只是你自己。生活当中常有些人总是紧抱着这些仇恨、委屈、痛苦、各种的麻烦。有人说：“道格牧师，宽恕谈何容易，没人能受得了我的经历。”听完悲惨的陈述，我说：“你还是得饶恕好吗？因为若不饶恕，受伤的只是你自己。饶恕不是让你必须仍信任他，给他再一次伤害你的机会，而是让你真正放下。” 大卫理解扫罗的病态，扫罗被邪灵所缚，因此他说，我不能杀他，他如此待我只是因为他不正常。有时罪人行恶只因为他是罪人，有人恶待你，伤害你，只是难以自控。人或者侍奉上帝，或者侍奉魔鬼，若不将自己降服于耶稣，毫无上帝的灵，便会肆无忌惮的卑鄙行恶。饶恕吧，他们身患罪病，不能自已，不过是可怜人，对吗？想不想赢得人心？大卫两次饶恕扫罗，赢得了以色列全军的军心，成就了百姓心中的明君。谁不愿追随这样的君王？扫罗王刚刚离世，百姓便追随大卫，就是因为信任他的正直的品格。我通读过诗篇，回家去查查，很多诗篇都有介绍的小标题或引言，比如第54篇大卫逃到西夫人领地写的，他一路逃亡一路写诗，还有诗篇25篇和31篇和35篇都是求救，耶和华啊，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，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。大卫总是求上帝为他征战。诗篇13篇前两节，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？仇敌压制我要到几时呢？某些诗篇中有大卫心碎的身影，他只能不停地逃，亡命天涯，甚至不得不把年迈的父母双亲送到摩押王那里去避难。记得吗？当年耶西的奶奶路德是摩押人，大卫一直在祷告等待上帝出手，他经历了许多患难，但始终坚信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上帝是我的山寨，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这正是基督徒的朝圣之旅，上帝指示了方向，要马上出发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王。 Amen， 耶稣是我们的王。
坦白承认吧，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一读就懂，66卷书715000个汉字，读经时你会发现很多疑问。想寻找答案吗？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并与我们联系，在这里我们有弟兄姐妹随时在线恭候，解答您最困惑的圣经问题。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安装奇妙真相的手机版软件。